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第六堂。我们这一堂和大家一起分享弥迦书。在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就介绍，好，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他这边讲到说，他论撒玛利亚这是北国，和耶路撒冷是南国，所以他很特别。有些先知呢是对于北国发预言，有一些是对南国发预言。好，那他呢是对北国还有南国，所以他先讲到撒玛利亚，所以应该主要先是以北国为主。好，但他也对于耶路撒冷发预言。那弥迦就是米该亚的简称，他的名字的意义就是有谁能像耶和华。我们读这些先知书，那每一个都会介绍他名字的意思。那这些很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名字呢跟他的托付、他的职事、他所传达的信息，你看我们过去读了几卷哈，那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耶和华有谁像耶和华，所以你讲说弥迦书它的一个主要的信息或者它主要的题目呢，有谁像耶和华，就是没有能够跟耶和华来相比拟的。那这也就是他传讲的，也就是他的见证。他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超越一切，无可相比。所以在本书结束的时候，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他把这位神呢，他不单是传讲，而且他把他见证出来。神啊，有何神像你。这是第七章的第十八节。根据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章第一节，可以推测他工作的时间呢大概有40年，然后大概是从主前750年到主前710年为止。那在同一个时段南北国做先知的，他是第一位，就是跟北国和南国都传讲信息。他工作的地点呢是在犹大，那摩沙利是在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个乡村，有人讲说是从耶路撒冷到埃及去这个路上所途经的一个城市。那他说预言的对象呢主要还是以色列，在等摩西是论撒玛利亚，然后呢也论耶路撒冷。他和以赛亚是同一个时期的南国先知，那他们是有一些不同。以赛亚是尊贵的皇族，可以自由进出王宫的。那弥迦呢，他是一个平民。他们两位的信息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在主题上面呢，他都是讲到神对犹大和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弥赛亚的来到，神的百姓将来的恢复和国度的建立。那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大先知书的一位，对不对？然后呢弥迦他是属于小先知书。我们也讲过大小先知不是说他的信息的重要或不重要，他的分是怎么分呢？就是照着他们写作的篇幅的长短基本上来分大先知和小先知。但是他和以赛亚是同时期的南国先知，住在南国的。那讲到神对犹大和以色列的审判，弥赛亚的来到，那特别讲到弥赛亚的来到，那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是预言的非常的清楚的。好，他写作的背景在政治上，犹大王约坦的晚期，亚哈斯的全期，西西家的早期，那个时候北方以色列呢极为混乱，政治道德都很堕落，国势垂危，他们不依靠神，求助埃及和亚述。那宗教上我们看见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那亚他呢 亚哈呢王呢是就是在像以利亚他们这个时代的，然后呢拜偶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那他嫁给犹大王约兰，在拜偶像上的事呢得罪了神。弥迦做先知的时候，亚哈斯王把自己的长子金火又派人到大马色去，当大马色的坛筑在耶和华坛的地方，占夺了神的地位哈。那所以呢，他们在宗教上，你看见整个情形是非常的可怕哈，背离神。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六章第七节是针对亚哈斯的恶行来说的。那讲到百姓的情形呢，他们的贵胄剥削穷人，审判官受贿赂，所以应当来审判的哈。那就像法官如果是收红包的话哈，那这个整个系统都乱掉了哈。所以当时审判官收贿赂，然后富人贪图贫困孤寡的小利啊，所以这些有钱的人去欺负这些孤寡的。然后先知的话就明说，当时候的社会与宗教状况实在是无可救药，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就讲到说那整个社会的情形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个情形哈。那这就是弥迦写作的背景。那他写作的目的呢，就我们看见这个情况这么的可怕，弥迦靠着圣灵的能力向罪恶大声疾呼，斥责，严厉的斥责，他呼召这些百姓哈要来听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就是要他们来听，然后宣告神的灾祸快要临到。那他不只是说灾祸要临到，然后他也讲到预言到神日后的祝福。所以先知你看见哈，这几乎所有的先知哈，他讲到审判，他也讲到神的祝福。所以神以审判和怜悯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他指责百姓的罪过，还有将临到的这个刑罚哈，他劝勉要悔改归正，要离恶从善，然后应许救主的来临与未来的复兴。那这些都是他写作的很重要的目的哈。那主要呢就是向这些百姓呢，向他们呼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你若回转呢，然后这些复兴就会来到。那这卷书呢，它的文字是非常的优美，它是一卷东方的古诗，里面的诗句呢都很简洁文雅稳静啊，到处充满了诗的美丽和精致。那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很容易读得出来哈，因为经过了这不同的翻译，那但是我们知道它本来的是一卷东方的古诗。那这卷书呢在圣经中被引用哈，耶利米书第26章18节，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有摩利撒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他讲了这段预言，他指出是弥迦所说的哈。然后呢他讲到说西西家并没有来处罚弥迦，所以呢他们引用这一段，这个长老引用这一段经节，引用弥迦传讲的信息，然后呢当时候他去救了耶利米，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来判这个耶利米给他刑罚。好，然后呢在当时候，不是这个是在我们知道文士哈，在考据主耶稣诞生之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好，那这先知记着说这段话呢就是弥迦书所说的哈，所以他很清楚的讲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主耶稣最后降生是在伯利恒，那这也是一件非常 特别的事情。好，那本来他们后来又回到拿撒勒，对不对？他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但是因为当时候报名上册，所以就到了伯利恒。那你就看见说圣经的预言啊那么准确，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但是这么准确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我上次讲到遇到那个犹太 老太太，她就是拿撒勒人，她要跟主耶稣住的地方大概就大概100米，那他们还有一个纪念的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子。他讲说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他很清楚啊，不是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都很知道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那在旧约那么清楚的都已经预言到了哈。那主在差遣十二门徒时候呢，也讲到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哈，其实他就主耶稣亲自就引用了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哈。然后是讲到一些很可怕的一些情形。好，那这一卷书呢，它主要的预言，它预言到北国的陷落哈，就是以色列国北国的陷落，它是使撒玛利亚就是北国成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讲到犹大就是南国的被入侵，好，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他预言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的被毁，所以他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这些都是预言，在先知写的时候呢还没有发生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今天一个先知你要传讲审判的信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要告诉他们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地啊，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你看见他要面对的压力是何等的大哈。所以你先知是不容易啊，预言到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是弥迦书第四章第十节，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虚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好，你看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他预言被掳归回与未来的平静与尊荣。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拉斯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然后第七章十一节，以色列家，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那里。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些先知的预言，它的应验啊，常常有不同的阶段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第一个阶段，比方说讲到主的来，好，讲到他的降生，啊，也讲到他的再来。那讲到以色列的复兴，你说他的归回是一个复兴，然后呢讲到这些所有的他们都要来到归到你这里，那这个呢很多时候他的应验像一重一重的山，那最后的应验呢，我们知道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整个所有的列邦，那他们都要以色列作为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好，所以以色列负责教导这个万国万民，所以你看整个来讲整个都要归到你那里。那他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讲到弥赛亚的降临， 有四处地方。那第一处就是五章第二节讲到弥赛亚的降生，我们刚刚已经读到在新约中人家在询问了这些文士，文士他们熟读圣经，所以他们能够说出来哈，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哈。那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虽然很熟读圣经，那主耶稣也真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你看见他在这里说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所以他们的观念是的，要来的弥赛亚他是君王，要来拯救他们。但是主来的时候呢，你看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要跟随主，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男丁吃饱，这个风和海听他的命令，反正死人都能够复活，主说话形式是蛮有大能的。但是当主走卑微十架的道路，当主没有什么外面的让人家能够来羡慕他的时候，这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这么的卑微，这么的柔软，好，那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呢，跟他们所想象的那个君王是不一样的。好，主来是做仆人的，他总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那所以后来他们弃绝主。但是在旧约其实讲得很清楚，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位弥赛亚他是在伯利恒降生，那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讲到弥赛亚的工作，雅各家啊，我不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那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面前上去，他们直闯过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我们知道草场上的羊群，主招聚这些剩下的人，然后我们今天呢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是他的爱来寻我们，他的血来赎我们，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那今天我们都是他圈中的羊群，我们能够享受他一切的丰富。那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九节讲到弥赛亚的得胜，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主受死之前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那这个平安我们知道主的生命是这个平安。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只要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他的预言的应验呢也有两个阶段。那第一个，主来了，他降生，他在地上他是得胜者，他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那直到他死，他也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所以主的死是一个得胜的死，把他复活，他升天，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叫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主得胜，全得胜，大得胜，因为他得胜，然后神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好，那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应验，然后我们就要再往前看，我们看见再一次弥赛亚不只是他个人的得胜，而且呢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是他的身体，就基督扩大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得胜呢要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妇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你看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天上起了征战，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些就是讲到那个得胜啊，得胜者代表着基督。好，所以这些应验呢都不是只是一个次哈，你看见这边你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基督的得胜，弥赛亚的得胜哈，这些预言是非常的重要的，非常宝贵的。他预言到弥赛亚的这个国度，这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山，多半呢是预表到国度。像主跟他们讲说，你们在面前没有尝死味以前，你们要看见神的国。然后呢，接下来呢，马太福音接下来呢17章呢就带他们上了高山，那在高山上面他说你要看见神的国。那这个山所预表的其实真正的国度的意义在于变化了，那个人子他已经超越了，他已经放光，他已经达到了完全的地步。那这是整个国度的那个属灵实际的意义。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好，这段圣经大家读起来有没有觉得蛮熟的？其实你在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你发现说他们的信息是这么的相同，因为所看见的意象是同一个意象。我相信他们因为是同时代的人，那我们就说感谢主，他讲到弥赛亚的这个国度啊，他们讲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在里面来吸引我们，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向着这一个国度，他在这里呼召我们，我们需要积极的往前。好，我们下面看一下他的信息。他的信息，弥迦的意义是有谁能像耶和华，他的名字没有一位像耶和华的，主耶和华是没有可以比拟的，他是独一无二的，神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说到神啊，有何神像你，到最后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但他下面接着他不只是说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没有人能够像他，他是独一的真神。但他下面讲说，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这是弥迦这位先知他讲到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认识。他没有强调他是创造的那位真神，但他所讲到的是赦免罪孽。那我们就说，那神呢，他的确是这位全能的神，对不对？但是神也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所以这一卷书呢，它的信息讲到神对他的选民，没有人能够像这位神，他赦免罪恶，他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他因为恨罪必须加以管教，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然后他又因为慈爱呢，他必须给他们宽恕和拯救。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但他又是慈爱的神。在他的公义，他必须要管教，他必须要有审判，有刑罚。但是在他慈爱的里面呢，又需要宽恕和拯救。那还有一个点呢，因为所立的约，他要恢复和繁荣。也就是说，今天神的心意在神儿女的身上，他不只是叫我们罪得着赦免， 我们本来应当受审判受刑罚的，对不对？但是呢，神为了要救我们，就差遣他独生的儿子，神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成了咒诅挂在木头上，他受了最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说他代替了我们，是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他是不知罪的替我们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然后呢，神救赎了我们，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这里，救赎是一个手续。所以因着他所立的约，那他要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里面。所以呢，所以神的工作救赎是一个手续啊，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得蒙救赎了，过犯得以赦免了，但是我们才开始。今天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他要率领众子然后进到荣耀里面去。那这是我们今天新约子民，我们从圣经里面新约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认识这是神的心意。那回到弥迦书呢，同样的他讲到神的因着他们的罪，神恨恶罪，所以神必须要管教有审判，但是神又有慈爱，他宽恕和拯救。那因为所立的约呢，又必须恢复和繁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看见的。好，他讲到下面我们看这个要治和要节，他的要治呢讲到罪，讲到罪过，讲到罪孽，就是显出这些百姓他们的情形，有16次。好，讲到恶有10次，特别就让我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犯罪作恶的时代。所以我们刚刚无论从政治、从宗教、从百姓的情形那都是在一个犯罪作恶的时代。然后他讲到当听，你们应当要听后面呢，他用3个当听把整卷书分成几个段落那那个时候呢，因为是没有人肯听神说话的一个时代，人不听神说话，但是呢，神在这里呼吁他们，你们应当要听神的话，应当要听神的话。那争辩光是责备是不够的因为人不肯认罪所以你看神讲完话还有一个争辩，人还有很多的意见那是一个争辩的时代。所以这3个方面是要治。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要节有一些我们已经刚刚有读过了第4章第1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作于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这个山是讲到这个荣耀的国度，这个国度最后你看见要高过超乎所有其他的。然后第6章第2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这个争辩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听所以你们不听，所以才开始有这些争辩呢。6章第8节，那这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非常宝贵的。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盼望我们把这节经节都背下来，因为我们就要认识到说神向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第7章第7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7章18节，神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19节，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二十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哇，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要节哈。那从这些关键的经节，盼望主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心意。哦，我们看一下它的分段，它主要呢分成三个大段。那这三个大段呢，其实就是三篇信息。所以弥迦书呢，它是三篇信息组成的哈。每一篇信息的开始都是以当听为开始，你们要听或者是当听哈。而且每一篇信息呢，又分成三个段落，都有讲到责备，讲到他们将临的审判，讲到复兴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这好像就是先知书哈，基本上都是这样三个段落，讲到他们责备，就是指出他们的罪恶来。好，那因着这个罪恶呢，讲到有审判要临到他们，那审判之后呢，讲到复兴的应许。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识先知书他们写作的时候，那这就是神的心意，向着他的百姓，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若蒙恩典蒙怜悯，圣灵光照启示我们，然后呢在光中我们知道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污秽败坏，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神管教，神是会有管教的，因为他爱我们，他不是要我们遭害，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呢，从管教之后经验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一个复兴又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在旧约，在先知书所写的，跟我们新约神的子民，因为这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一篇信息，第一章到第二章，神给万民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是关乎百姓的哈。他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讲到说，万民你们都要听，他是给万民的一个信息，叫万民都要听，是关乎百姓的。那这个讲到呢是关乎是非的争辩，谁虽然高高在天，但他从他的居所出来，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他的圣眼遍察全地，他清清楚楚看见个人的罪孽，他使人无处躲避，就是黑暗也不能给他们藏身，叫神看不见他。雅各满身罪孽，犹大到处是丘坛，耶路撒冷成了偶像陈列所，以色列家荒淫无度，放纵情欲，好像无廉耻的妓女，叫撒玛利亚满了无法医治的伤痕。所以呢，他讲到那个审判哈，他们要变为田野的乱堆，荒芜的废墟。好，这是第一段，叫他们听啊，这对万民来讲，讲到论到选民的被盗，神的审判，百姓他们要受到羞辱，还有被掳哈。但是第二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呢，归回的应许。所以每一次都是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呢讲到审判，然后讲到神的祝福。讲到归回的应许。好，第二篇信息是第三章到第五章。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就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所以他很清楚的，这篇信息是给谁写的呢？特别是给首领们的信息，是关乎国度的哈。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他有关于这个公平的争辩。以色列家的首领们呢，当时候的情形啊，贪污枉法。弥迦指出，他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这些都是形容啊，这些 做官长的哈，当时候那个败坏啊，欺压百姓哈，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又说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望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使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你看他讲的这些情形哈，都是非常可怕的。那应该尽的职责没有尽到，却为着银钱，为着顾价受贿赂，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哈。所以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们满口呢是属灵的套语，自欺欺人。那这边讲到这些外面的很多虚假的光景哈，假先知的罪恶，官长们的罪恶，讲到神的审判，那这种情形到最后审判整个国家需要被灭亡。但是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章跟第五章哈，讲到国度的复兴的应许。第四章特别讲到国度的应许，那在这里呢以国度荣耀的前途来安慰百姓。然后呢弥赛亚的应许是第五章，以受膏者的来临来安慰百姓。那我们看见前面特别讲到这些预言，讲到弥赛亚的来到，那第五章讲到主的降生，讲到主的得胜，好，那第四章呢讲到弥赛亚的国度。那这些真正弥赛亚来到才是一个真的复兴的来到，所以他所传讲的信息让他们知道说，在时间里面你们回转，神拯救你们。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应验，他们要归回，他们有一个复兴。然后第二个应验呢就讲到主的降生，好，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来到。那还要再应验第三个，讲到主的再来。那很多先知的预言都是好几次的应验。好，那我们看见第三篇信息，第六章和第七章。所以在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他是给百姓的信息，好，那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刚灵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好，那整个的争论呢，它关乎到敬拜。那是有关神的争辩呢，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叫神伤心哈，他们迫使以色列要表明，要在顺与逆之间做一个选择。神提醒他们，神不要虚假的敬拜。他们以为有了侍奉，他们有跪拜，有奉献，有一些的仪式，他们好像就觉得我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了。但是神特别要告诉他们，神所要的敬拜不是这些外表的虚假的，神要得着是真实的。好，神与百姓在那里争辩，那神的审判临到呢，就讲到那个荒凉，我必使你荒凉。那很多时候在新约的子民，我相信我们的灵敏感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也落到一些情形，有些外面做的事情有时候做习惯了，你就是照着行礼如仪，但是你灵里面呢，你摸不着主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从真实的敬拜有的时候已经落到了一些的仪式里面去了。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他在启示，他在恩待我们，说主啊，你自己来，你来充满我们，他吸引我们，我们快跑来跟随他，救我们脱离仪式，救我们脱离外表的。好，所以有这些外表的，如果没有属灵的实际，那是很虚空的，是很荒凉的。所以那个审判是什么？ 就是荒凉，就是荒凉。所以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哈，我们可以看见说教会历史有很多恢复史，有很多复兴史。那当时候呢，圣灵大大的做工哈，然后他们恢复了属灵的产业等等的。但是等到这一些恢复产业的人他们过去了以后，我们看见教会有的时候想要维持一些外表的好像看起来还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传统的做法，有很多的东西框架，有很多东西外面的留下来了，但是里面呢变成是很荒凉的。好，那这个就是常常我们自己也会遇到的情形。所以那个审判就是荒凉，他们生命荒凉，他们见证荒凉。那有的时候你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何等的可惜。那今天只有圣灵来，只有主自己来，主来了才是复兴。我们在外面所做的都不是真的复兴，也有的时候就算人多了也不是真的复兴。什么才是复兴呢？主来了，主来了，这就是真的复兴。否则我们生命没有主就是荒凉，我们的见证没有主就是荒凉。你就算外面盖得非常的宏伟，但是实际呢可能是一个荒凉的。好，那这都是当时候神给他们的审判。那今天对我们，我们也求主来审判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在荒凉的里面，我们就需要回转，我们要渴慕主他的自己。那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二十节讲到他们被赦免，他们要蒙爱的应许。所以我们读完了弥迦书啊，他特别这么多次讲到你们要听啊，你们当听哈。那这些呢，当我们看见说他讲到外民啊，你们都要听，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读了之后有没有想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有七次向我们说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其实神他一直在说话，神也正在说话，他向百姓说话，那今天呢他也向我们说话。以前借着先知说话，现在呢借着神的儿子在圣灵里面他向我们来说话。在老约翰的时候，圣灵向亚细亚的众教会说话，那圣灵今天呢在我们的里面来说话。我们可以读圣经，你说白纸黑字的，但是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但神的话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来说话，叫我们能够真正得着神的话。那有了神的话，我们就应当要听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那这个是我们看见他以你们当听哈作为三个段落。那每一个段落我们要听见什么？今天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一开启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说从审判底下神来拯救我们，从荒凉之中神把那个复兴真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神的家的里面。好，我们感谢主哈，弥迦书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你今天仍然向我们来说话。主，是的，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叫我们真是听见你的话，摸着你的心意。哦，主，是的，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来启示，我们就承认我们里面多少的污秽，多少的高傲，主啊，多少悖逆的情形。哦，圣灵来光照，圣灵来焚烧，哦，今天来除去你所不喜悦的。 主，你带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叫你自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来了，复兴就来到。主，我们为自己祷告，为神的家来祷告，为你的教会来祷告。愿真实的复兴能够临到，真实的见证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